大家好，今日是4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等伊朗的女人和小孩组成人链行上桥，围住发电站。伊朗政权声称有1400万志愿者都参与了这项号召。网友发出影片显示，伊朗人手挽住手，包围在伊朗发电厂的周围，形成了人墙。不单止是电厂，还有大桥上有一个影片显示，入面大部分是穿着黑袍、戴着黑色头巾的年轻伊朗妇女。很明显，伊朗卫队的便衣就在他们周围走动。外界认为，利用女人和小孩作为盾牌，这个更加证明了伊朗政权的邪恶，亦都是为什么他们必须下台的原因。很明显，伊朗警告美国，如果不顾人肉盾牌要轰炸基础设施，会令川普陷入全球谴责的舆论风暴，令川普不得不考虑推迟最后期限。昨日呢，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伊朗民众在恳求联军继续轰炸，请继续轰炸，炸啦！这些人就住在炸弹爆炸的地方。而当我们离开停止打击这些区域的时候，伊朗人却说请回来，回来，回来。今日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了贴文，西亚克萨雷斯呢是一位在伊朗境内的 X 平台的博主，是一位博士和人工智能训练师与提示工程师。他发了一个贴文，非常建议大家看看。他说伊朗人民想要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你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里面。47年来，我们民族在伊斯兰政权的统治下承受了系统性的酷刑、强暴、处决、羞辱、焦虑、压迫和悲痛，这是一段漫长而折磨人的苦难。这期间不断地被残酷的高压打压，就好像一月份地抗议、大规模地处决，以及现在的战争。外界根本不知道恐惧的规模和深度，只有当这个邪恶的政权最终倒台的时候，全部真相先会倾泻而出。程度之深，数量之多，将会震惊全人类。他提到，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只要能够摆脱这个政权，付出几大的代价都赢了。因为如果继续等他的掌权，未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惨更大。他说，如果你正在读这段文字，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伊朗人会因为自己在国家在战争中失败、被轰炸而感到欣慰，我好羡慕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同胞、朋友、家人和所爱之人几乎每日都在遭受酷刑迫害，而且持续了半个几世纪。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如此的残忍。现在在距离川普最后通牒不够24小时了，我在伊朗境内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低了这篇贴文。无论跟住落嚟发生了它，只要这个政权可以消失，伊朗人民都会对结果感到高兴。不论代价几大，为了自由，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为了结束这种邪恶，我们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有网友说呢，这个是伊朗人民的心声，亦都是他们绝望的呐喊。他们希望穆拉政权一切都被炸晒，甚至不惜同这个穆拉政权同归于尽。川普朝早呢是发了贴文说，今晚一个文明将会彻底消失，永不复返。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但是它很可能会发生。伊朗亦都放低了狠话，说取消了同美国所有的外交和间接沟通渠道。博士新闻报道说，由昨晚开始，美军呢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短短在几个钟头内就发射了超过100枚导弹，伊朗全境都有导弹的落点，德克兰的帕尔钦军事基地被摧毁了。另外呢，有超过100架美伊战斗机是空袭的革命卫队的所属目标。卫队在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举行的秘密会议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00名卫队成员丧生。在这些人呢，当时正准备部署到重要的霍尔木兹的岛聚上。与此同时，伊朗高层在卡拉季密会会议呢亦都遭到了精准的打击，领导层在屋里面被斩首，而美以联军亦都开始联手打击。美军呢还向伊朗境内首次发射了几百架攻击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发了影片说，以军呢已经打击了伊朗的军民两用设施，包括近20架运输机和直升机，炸毁了8座可以支持伊朗武器的铁路，还击中了德克兰以西的一座民用桥梁。美以导弹还袭击了伊朗最大 的公司。美军呢还在科威特和沙地聚集了13000名兵力， 预备投入到两栖进攻的部队当中。有数百架机载导弹，各种登陆艇亦都准备要夺取哈尔克岛。除此之外，美军的末日飞机 E-4B 守夜者亦都在内布拉斯加奥福特空军基地起飞了。由于这个基地呢正是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所在地，美伊谈判现在的重点呢就是争取延长最后的期限，而不是要达成协议。巴基斯坦总统今天是恳求川普将最后期限延长两周，巴基斯坦亦坦诚地请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周以示善意。而距离川普限定最后的期限仅差1小时20分钟的最后一刻，川普总统是发了推文宣布美国将会暂停对伊朗的攻击两周，条件是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外界认为今日这场大戏呢就好像战场上的赌博，而川普是赌赢了，川普的极限施压战略奏效了。白宫官员表示以色列亦同意停火，并且将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两周，而伊朗呢亦正式接受停火协议。经过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亲自批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确认通过同伊朗武装部队的协调将会确保两周的安全通行。而最为重要的细节是巴基斯坦从中斡旋，而中共是在最后一刻介入，敲定要求伊朗呢展现灵活性的缓和局势。那个你觉得伊朗会遵守最后的协议吗？定是只是一个缓兵之计？亦都请你分享睇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是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又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而家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昨晚作为史诗之路行动嘅一部分，美军向伊朗发射咗一波又一波嘅单向攻击无人机。中央司令部创造嘅历史，数百架低成本的美国无人机目前已经完全融入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在空中、海上、海底和地面作战。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这些平台正支援我们的军事目标。此前据国营德克兰时报周二报道，伊朗称已经关闭了与美国的所有外交和间接沟通渠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声明说，将开始向美国和海湾各国进行报复，如果美国越过红线，其回应将超出范围。伊朗少将拉希甚至仲吹嘘话，一种新型秘密武器即将投入使用，将终结敌人的行动。但是在美国7号袭击的哈尔克岛之后，伊朗政府却开始改口，表示将收回他们先前关于同美国同川普总统外交管道关闭的讲法。另外，川普总统刚刚表示他正在考虑扣押伊朗的邮轮，而副总统曼斯则表示谈判已经结束，伊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而轰炸造成的首个破坏是德克兰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现在已经完全损毁，这个亦都意味着贪官污吏的逃生之路已经被切断。不久前，美国高阶官员告诉霍士新闻听，我们确实一直和伊朗保持接触，谈判进展是正面的，如果顺利的话，到今日结束前可能就会有些结果。同时，英国当地的影片显示，美国 B-52 轰炸机即将从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出发。可以见到一架挂载武器的 B-52 已经起飞，而按照大约7个钟的作战飞行时间推算，他们在夜晚8点之前就可以进入打击伊朗的射程范围。俄罗斯媒体共青团真理报近日报道， 一个编号为 V32 的神秘短波电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大约12个钟之后突然出现，并在短波约7910千赫频率上播送信号。报道进一步推论 V32 可能是美国运作的间谍广播，试图煽动伊朗内部的反政府力量。但是这些讲法大多是建立在仲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报道指出，那个电台以波斯语广播，先反复播出，注意这个词，随后传送了一连串5位数的数字组合。共青团真理报引述多种讲法说，这个可能是伊朗在战时启用的闭环通讯系统，甚至被形容为在国家指挥体系遭到破坏后仍然能够传递命令的末日电台。此外，报道亦都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那个电台可能是由美国情报机构运作，用于协调伊朗反对派并影响内部局势。民众仲指出，广播中出现了特定蜂鸣声，可能来自美国 L3 Harris Technologies 的军用通讯设备。另外，有无线电爱好者透过拆向分析推测信号来源位于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报道亦都提到了著名的 UVB-76 数字广播，称其为俄罗斯维持战略核武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并同 B-32 进行对比，暗示后者具有对外颠覆性的用途。但是上述讲法目前都仲缺乏可独立验证的证据，而且多项技术与逻辑推论亦都受到质疑。值得一提的是，川普总统今日罕见地首次炮轰原霍士著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由纽约邮报撰稿人多恩伯斯今日发布的独家报道说，卡尔森在最近一期 podcast 中猛烈抨击了川普总统的复活节贴文，说他亵渎复活节是走向核战争的第一步，并暗示川普正将美国带向危险的方向，甚至呼吁白宫和5个大楼官员在必要的时候拒绝总统命令。当多恩伯斯向川普总统问及卡尔森这些言论的时候，川普总统直接表示说，塔克卡尔森是个低智商的人，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经常打电话的，但我从来不接他的电话。我不跟他打交道，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不喜欢傻瓜。川普第二次大选胜选后，卡尔森和川普的关系曾一度相当友好。卡尔森亦都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重要声音。2026年2月到3月，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川普政府支持参与了相关军事行动之后，卡尔森的批评大幅升级，两人昔日的盟友关系亦都因为外交政策和伊朗战争而明显破裂。此外，伊朗政权除了使出各种选招，还叫伊朗平民将发电厂围住，以防止美国的轰炸。旅美意见人士唐柏乔评论说，过去是小范围，现在则是大范围令人送命。世界上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邪恶的政权。除了中共和北韩，这3个政权都应该从地球上抹去。另外，今日巴列维王储呼吁伊朗军人倒戈，站在人民那边，表示这个是历史性的时刻，伊朗人民必胜。那个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总统这次是不是真的铁决心要彻底灭了伊朗政权？另外，接下来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会不会轮到中共？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周二晚间，川普在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宣布，美国同意同伊朗实现2个礼拜停火，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为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争取谈判时间。川普总统宣布2周停火协议之后，只是过了30分钟，伊朗革命卫队就协调发动了多轮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以色列和阿联酋。以色列国防军都确认，他们现在还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收割真主党武装分子，超过130名极端分子被击毙，超过1000个极端基础设施据点被摧毁，而且未有任何停止行动的宣布，市场也都庆祝一个还未到的和平。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之所以能够在对伊朗的停火和谈判上逼出成果，关键就在于他一方面把话说到最狠，一方面又将军事压力拉到最高。哈德逊研究所中东和平与安全中心研究员李布厄接受了本台记者凯迪的采访。李布厄表示，
There are targets that severely hit beyond, I think, you know, mere infrastructure that IRGC has been using. I think Trump wants to inflict as much damage as possible. However, you know, Trump is very known for making threats, and he always does that so that he gets some sort of deal or mechanism, and then he wants to possess the escalation ladder, and he's the one who sets the pace of it and the tempo of it.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as well, that it can be just a tactic for escalation to de-escalate, basically.
此外，外界亦都有一部分声音认为美国低估咗伊朗嘅军事实力。对此，李布厄表示否定。
You can go back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to see how incorrect it is. While it's true that they still retaliated, I think that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inflict so much damag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change its operation. I think the operation is still proceeding. They're still hitting them. So I wouldn't say so. I would say that it's the inverse. It's Iran that overestimated its capabilities. And you can see that in the pilot story, where they thought that they would get him and they never got him.
在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伊朗政府号召大量年轻人组成人链前往基础设施。李波纳对此批评说，
I think it's a defeating strateg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can just hit another area where there aren't any human shields and spare those civilian lives. I think that on many levels they are, you know, losing. And I think they also demonstrated how aggressive they are, how little they think of human life.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前女首富陈丽华喺四月五号喺北京病逝，享年85岁。佢嘅一生本身就好似一部商战传奇，而佢同《西游记》中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嘅婚姻，当年亦都曾被八卦形容为唯一一个食唐僧肉嘅女人。陈丽华早年并冇一路顺风，佢系满族叶赫那拉氏嘅后裔，出身北京。年轻的时候曾经离婚，并独自抚养三名子女。之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投身商海，靠着家私生意和香港地产逐步累积财富，最终成为中国商界最具代表性的女企业家之一。他同迟重瑞的相识常被形容带着一点戏剧感。陈丽华本身是京剧迷，亦都喜欢《西游记》。1988年电视剧播出之后，他对饰演唐僧的迟重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后来在京剧活动中结识，投缘之后慢慢行埋，到了1990年正式结婚。这段婚姻当年最受关注的不只是陈丽华比迟重瑞年长11岁，还有他晨早已经是带着三个细路的富豪。因此外界曾一度议论纷纷，但是两个人最终用长达36年的婚姻回应在当年的质疑。两人婚后一直是相敬如宾，生活作风也都相当低调。外界评论话，他们没有轰轰烈烈，却有很长的陪伴。陈丽华去世后，有报道说他的遗产可能将由迟重瑞和三位子女按照法定比例共同继承。亦都有媒体转述，陈丽华曾经说，给细路的是等他们有本事自己养自己。这个亦都显示出他对财产分配的思路更偏向于传承能力，而不是单纯留钱。又爆料称，其实早在2018年，陈丽华就首次披露她自己的遗产安排。那个时候公众先第一次意识到，或者娱乐和财富这样的组合并未有表面上看下去那么简单。她名下总资产超过500亿，四个细路每个人分得100亿，剩下大约280亿则归迟重瑞所有。至于她早期财富的起源，网上一直有各种讲法在流传。推主黄小仪在 X 发文说，陈丽早年仲未冇发迹的时候，曾在陈云家做保姆，因为将陈云的老婆于若木照顾得很好，深得于若木欢心。他后来的发迹和于若木有非常大的关系。亦都有网友说，他曾经做过张白发家的保姆，而张白发和李瑞环关系非常好，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赚到的。推主全球货币发文爆料说，这件事讲白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所谓的商业神话很多都是后来编出来的。陈丽对外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成功描绘，早年在香港炒地皮致富，之后回到北京靠核心地段的商业地产一举封神。但这套故事实际上漏洞很多，甚至可以说 99% 都是包装出来的，并不难查证。他真正的第一桶金来源很可能并不只是单纯的房地产操作，而是早期透过某些渠道将内地的文物、木材或者古典家私运往香港市场变现。这一点在不少研究和讨论中都曾经被反复提及。 至于这个是否构成非法倒卖文物，法律层面一直没有明确结论，但是这种资金累积方式本身就充满灰色地带。换句话说，所谓在香港炒地皮起家的讲法，更似是一种对外的简化版本，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塑造出来的成功模板，用来掩盖更早期、更复杂亦都更难讲清楚的资本来源。而他后来在北京核心地段的商业地产布局，确实令他迅速企上顶峰，但是这个更似是在已有的资本基础上扩张，而不是由零开始的白手起家。所以整个由香港炒地皮到北京封神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被高度美化过的商业传奇。真实情况很可能比公开的版本要复杂得多。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陈这一生到底是白手起家的商业传奇，定是一个被包装过的成功样板？你更相信公开的版本，定是在网上流传了另一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台湾民主党主席郑丽文在今日4月7号搭乘上海航空的班机抵达了上海。中共台湾工作办公室的主任宋涛接机。这个是时隔10年之后再次有国民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访中国大陆。出发之前，郑丽文表示，台湾必须竭尽全力防止战争爆发，维持和平就是维护台湾。而台湾政府发出警告说，北京想阻止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今日郑丽文落了飞机之后，是坐中型巴士离开机场，还步行了10分钟进入高铁站，和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一起入高铁去了南京。好多网友就讽刺说，郑丽文不觉得是自取其辱吗？连架专车都没有，进入机场直接将人接走，专属通道进入高铁竟然要先坐大巴再加步行上高铁，连个省级干部都不如。自由时报之前就报道说，郑泽会是由中共一手主导的，包括议程、行程以及郑丽文到中国要去哪些地方，背后都是由中共国台办安排的。过去台北市长去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这样都会搭乘台湾的航空公司。而这一次郑丽文竟然是中共包机，中国航班完全没有对等的尊严。那个中共是怎样评述郑丽文这次行程的呢？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今日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郑丽文访中是台湾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而外之意就是自己人串门有什么好讲的。而毛宁这个话亦都暴露了中共的真实意图，就是要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等外界睇落台湾是中共的一个省。习近平将会面诠释为台湾国会最大党支持一中，并进行国际大外宣，藉此将台湾重新锁在一中的框架入面，抹杀台湾在国际上近来突破的努力。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郑丽文访中特登还发了影片说，我要再次重申政府立场，严正反对为了换取赴中交流的门票做出伤害国家主权尊严、出卖国家利益以及践踏台湾自由民主制度的行为。他还提醒郑丽文，政党交流不可以取代官方机制，涉及到公权力的事务必须由两边政府务实沟通对话，未经政府授权不可以签署任何政治性协议和涉及到政府公权力项目的协商，法律红线绝对不可以踩。他亦都正告中共当局，只有同台湾民选合法政府沟通，两岸关系先可以良性发展。邱垂正说，中共政权意图吞并台湾的野心从来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台湾人是支持强化国防实力的，坚定捍卫台湾的决心亦都绝不屈服。他请郑主席严肃看待这个事实，绝对不可以配合中共的政治剧本演出，沦为中共统战分化的工具，更加不可以配合中共向国际社会传达伤害台湾的错误资讯。民进党立委范云日前在 YouTube 直播入面讲，郑丽文所讲的为两岸和人类和平作出积极贡献是极之危险的糖衣陷阱。他认为台湾人是期盼和平，但真正的和平是对等尊严的和平，绝对不可以以伤害台湾主体性或者下跪承认九二共识作为代价。他认为具备实力才有上台对等谈判的筹码，而台湾的实力不单止在于经济，更加是要必须强化自我防卫的国防战斗力。台湾3月份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大约 56% 的受访者 他们认为郑丽文会晤习近平是弊大于利。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